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10号，公元2015年4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尼泊尔与西藏地震罹难人数上升，急需帐篷与药品；西藏议会关注西藏及尼泊尔地震灾情；藏人代表在第10届族群领袖研习营介绍中间道路；西藏下河县牧民抗议当局强占草场，多人被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25号发生在尼泊尔、西藏与印度境内的地震，已造成数百万人受灾，各地的罹难者人数也不断上升。中共控制下的西藏日喀则灾情被指已有25人罹难，而尼泊尔境内的地震丧生者更升至4300多人，目前急需帐篷与药品等救援物资。由尼泊尔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该国发生的地震已造成4349人罹难，7000多人受伤，而且估计罹难人数可能会超过10万。在西藏日喀则，中共官方公布的最新灾情为25人罹难，4人失踪，117人受伤，而在印度比哈尔邦等地的罹难人数也达到70多人。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社区，已被确认有3名藏人罹难者。尼泊尔藏人难民接待站秘书米玛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目前有3名流亡藏人被确认在这次尼泊尔地震中丧生，其中1人是藏人尼师，而位于偏远地区的一些藏人社区至今无法获得详细的灾情。据米玛介绍，尼泊尔藏人难民接待站与各地的藏人主管在震后立即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试图联系受灾的藏人民众，目前主要是对受伤的藏人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大家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房屋出现裂缝甚至倒塌，而不得不在外躲避，而有条件的藏人寺院或其他团体都在提供避难的场地。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此次尼泊尔境内的地震共有800多万人受灾，其中140万人急需救援。虽然各国的救援队伍陆续赶到，但是官方表示急需帐篷、医疗设备以及尸袋。与此同时，中共官媒在歌颂政府如何解救在尼的中国公民时，宣称只要手持中国护照，就可免费搭乘国内专机返回中国大陆。官方的谎言很快被受困于尼泊尔的中国网民揭穿。有消息指，不但没有什么免费机票，而且国有航空公司借地震抬高了机票价格，驻尼中共使馆也拒绝中国公民入内避难，拒绝为死者家属提供协助。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发表声明，就发生在尼泊尔、西藏以及印度的地震灾情表达了关切，而印度的流亡藏人们则继续为灾民进行祈祷，并向救灾资金进行捐款。西藏人民议会在声明中指出，尼泊尔、西藏日喀则以及印度比哈尔邦等地遭遇强烈地震，西藏议会对各地的罹难者表达哀悼的同时，也对生还的灾民们表示慰问，祈愿伤者早日康复，受灾民众的家园早日得到修复。与此同时，流亡藏人们对三地受灾民众的祈祷活动也在继续进行。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当地的桑耶林等藏人社区均为藏、尼、印三地发生的灾难举行了祈祷活动，并展开了捐款救助活动。桑耶林流亡社区负责人格丹向本台介绍说，藏人们都聚集在桑耶林为三地的罹难者进行祈祷，同时藏人们也积极捐款，计划通过尼泊尔驻印使馆与藏人行政中央来转交给尼泊尔的灾民。印南藏人社区的色拉寺与南卓林寺拥有大量来自尼泊尔的僧人，他们的家园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四方特别举行了大型法会，为所有受灾民众进行了祈祷。虽然目前确认有三名流亡藏人在尼泊尔地震中丧生，但来自藏尼边界玉勒姆地区的一名流亡藏人妇女则向本台表示，自己的许多亲人很有可能都在地震中罹难，因为救援队伍还没有抵达那里，而且连电话都打不通，所以非常着急。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参加第十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藏人代表们在活动上介绍了西藏的人权状况与自焚抗议浪潮的背景，同时阐释了藏人们所秉持的和平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由公民力量主办的第十届族群青年领袖演习营于昨天27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加央索巴、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索南多杰同华、蒙、维吾尔代表共同出席了演习营活动。此次演习营的主题为跨民族、跨宗教、跨地域人权民族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在活动首天播放了达赖喇嘛尊者通过视频送上的祝福。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与加央索巴等先后介绍了藏人自焚抗议浪潮的背景与中间道路的本质，而参加活动的台湾代表在阐释了台湾遭受中共打压的种种困境后，指出独立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施南荣先生曾经在25年前说道，独立是台湾的唯一活路，这句话到今天依然适用。我也将这句话送给各位，送到每一个受到压迫与独裁统治的地方，独立是你们唯一的活路。谢谢各位。
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慈仁阐释了流亡藏人的心声。我今年47岁，但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的国家，因为我是在流亡印度出生的。我的梦想是与我的父母亲一起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们流浪在世界各地，目的就是要回去西藏的。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于近日受邀向部分台湾教授与学生阐释了中间道路，并揭露了中共白皮书中对西藏问题的歪曲宣传。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台湾汉藏友好协会于上周日4月26日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在台北向部分教授与学生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并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同时也对中共目前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内容进行了评论。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向台湾民众介绍中间道路的重要性。
那么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是汉藏协会发起主办的，因为 在台湾有很多支持西藏的团体，那么有些团体是支持西藏独立，那么汉藏协会它是在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基础原则上的这样一个支持西藏的团体，所以说他们对于白皮书竟然把中间道路说成是变相独立等等，他们都是非常关心，所以他们希望我能够对这些做一个澄清和说明。
达瓦车人按照主办方的要求，面向与会的台湾汉藏友好协会成员以及多名教授与学生，详细阐释了中间道路的本质，并对中共白皮书中的谎言进行了反驳。
总体来说，与会者对中间道路有了一些更清楚的这样一个认知，而且他们对于中国政府竟然拒绝兑现宪法已经规定了的那些内容感到非常的惊讶，同时也对于习近平或者中国政府所谓的以法治国及以先治国等等会不会真的实现等方面也有他们的疑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下河县甘家乡两名藏人牧民因与同乡一起抗议当局强行占用牧民草场而遭到拘捕，当地藏人牧民则再度开展了请愿活动，要求当局给予补偿。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一名流亡藏人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了西藏安多下河县甘家乡仁青村藏人牧民因反映草场遭当局强占的情况而遭到拘捕的消息。这名消息人士介绍说，本月26号仁青村藏人牧民索南加措和桑杰卡两人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27号又有四名藏人被下河县政府官员叫去问话，随后失踪下落不明。下河县甘家乡仁青村牧民从本月10号当天起开展了请愿活动，表达对当地草场遭当局强占用来修建公路的不满，请愿民众曾遭到当局的多次恐吓，在由藏人遭到拘捕后，请愿活动没有停止，反而加大了规模。消息人士介绍说，常年来当地一直存在放牧草场不够的问题，而被当局强占的是当地最好的草场。民众们曾于本月12号向地方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信，这份请愿信提出了七项诉求，包括对仁青村680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在该村修建蚂蚁工房，对该村道路设施进行维修等。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现在康区的汉军也正在被赶出，中国假意共识名义想把学与西藏殖民化的企图犹如沙漠中的脚印，天空中的彩虹已经消失了，雪域圣地众生再度得到了一个快乐和平的时期。从现在起，我给你们所有的人规定如下任务，大家务必认真执行。第一，福利安乐之根源是对于佛法珍宝倍加恭敬，失去长盛不衰，因此保护和大昭寺等所有教本寺院是很重要的。第二，各教本寺院要认真学习和修习显密二教。第三，西藏政府的文用官员在税收坏俗民打交道时，应该以公正诚实的态度执行自己的任务。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